Sound On。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压力，就是看那个二十几岁的天天在拍，
对他们，
对他们真的是，就有几位我知道，我确定有几位是真的天天在拍，
哦，好惊人，
对的，但我就是可能，我现在大概一个月拍两次吧，我一次两次，
没关系，你有别的任务要完成。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那今天邀请来的这一位呢，其实有一个奇妙的缘分。我们大概在第二集还第三集的时候访问了润滑衣男孩。那润滑衣男孩后来就在脸书上，我们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互动，然后在那个互动的状况之后，就会有人主动来加了我朋友，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不是阿空吗？我想说，科科，你要自投罗网，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让我们欢迎阿空。
太小声了。那时候才第二集、第三集啊。
润滑衣男还是蛮早的吧？
蛮前面的。
那时候要确定要约访的时候，制作人还说：“你这么早就要约，这么猛的。”我说：“其实没有猛不猛，就是想不想的问题吧。”就是，
而且也没画面了，在现在盯着大家。
我觉得没画面在这个年代比较色。
对耶，
大家都已经现在什么画面大家没看过、
啊、那为什么 Podcast 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黄标
不是，我的意思是比方说像是讲色情故事啊或者是情色文学那种，
其实
我知道有人讲这个主题，但是我的意思是比方说类似广播剧的方式。
哎，你说中了，我们正准备要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被我破梗？
没有这个东西不担心破梗。我觉得情色广播剧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存在，我希望把这个点子散播出去，有心想要做的人希望大家赶快加入。我觉得大家的耳朵能听的东西范围跟想象力都太有限了。
对，
所以阿空要不要加入？
好啊，
看有没有人来写，可以写男男脚本，我们来录男男情色广播剧。
可以，但我一定要把守天使的议题放进去。
没问题啊，就是他本来就应该涵盖各种人的情欲出口。
对
对，好。但今天阿空坐在这里呢，当然大家对阿空这几年比较主要的认识是他，因为他一直说他要成为一个性工作者。
对，
性工作者跟你现在的身份，应该对一般人的道德尺度产生极大冲击吧。
你是我的哪个身份？
你的各种斜杠身份，其中一个包括你现在还仍然在律师事务所上班。
对，我在律师事务所当助理，
就是要帮老板跑公文到法院去。
对，就有时候可能就是没穿穿很露的衣服然后去法院这样子。
你可以穿没穿衣服走去法院吗？你乱来。
我不确定耶，就是如果哪一天不是工作的话，可能想要试试看。
就是法院里头有菜对不对？
法院有一次有遇到，但是因为毕竟在法院就是不好意思搭讪，对，就还是会有
眉来眼去。
没有了，有对到眼一下，然后我有多跟他讲几句话，因为刚好就是我送文件的时候他负责收，这样
是哦。
对，
所以那个文件底下没有偷塞了。现在还流行偷塞电话这种事情吗？不
没有吧，没有吧，我我这一代就没有做过了。
哎，对，我这一代可能还有喂。对，没有。刚刚在讲的就是这个身份，就是你因为你中间曾经在念音乐所的时候，
对，
休学去念了法律，
是的，
所以这个现在变成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对，
是。然后同时仍然在执行你的性工作者的这件事情。我说光这两个斜杠，斜杠的这两边就已经足以对这个岛上多数人的道德观形成巨大的冲击。
但其实我必须说，就是这只是有在做的人有没有出来说他有在做而已。
是，台湾人就是一个极卫善的人种啊。
对，就是我就特别在就性性工作者圈子的时候，就有时候会遇到说，哎呦，台大硕士，哎呦，然后就哪边的硕士之类的。
怎么了吗？怎么了？这些人难道不需要性吗？
就是不是我不是说消费者，我是说工作者。对，就是有时候工作者会不乏，就是为什么那个哪边的硕士生也过来？
所以现在工作者互相都知道对方的底细了，就是你们有一个同业工会吗？
还没有想要成立。
认真的，
认真认真，对，是真正想要成立，但现在就卡在的点就是，因为你要成立工会，得先要跟政府说你是在做这个工作，
但因为这个工作现在没有合法的依据可以去描述以及保障，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就它就是一个那叫什么 deadlock 或者怎么讲，就是就两个环节都卡住，
是是是，
对对，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推动啊？就是起码要先被认真的对待，然后有一个法律可以描述之并保障之，这件事情是其实讲很多年了吧？
对啊，都九年了，快九年了。
然后现在的进度是零，
几乎是零。我觉得比较有一，我觉得对于性别圈来说比较哀伤的是，你看这五六年来，讲性交易议题，
对，
就是能在台面上有媒体版面的，只有一个人，叫做童仲彦。对，但是因为童仲彦他的方式
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认真对待他在讲的题目啊。
有些人好像是认真的啦，可是，但我觉得其实童仲彦是认真的，但是因为他的我觉得可能有点异男本位比较重一点，所以很多性别圈的朋友就是对于他的论述方式是
不知道如何把他纳为同袍，
对对对 对, 对，大概是这个状态，
所以
就变成说在这个议题在台面上是很难推，
是，
但是可是其实也可以感觉到台面下大家其实是普遍是对这个议题是开放的，对，比方说关于性交易相关的新闻，
是
很容易在下面就看到，就是最常见就是啊，人家不偷不抢为什么要抓，或者是
对对对
对对，或者是什么这种事情，台湾早就该开放，这些言论在十几年前是不太会出现的，对，但是近年已经至少留言区会很多这一类的言
论，所以起码在公众的心中，这件事情有开始松动了，
对对，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度比较高，
对，那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说，其实这些人就在你身边，
是，
对，就已经不只是说哦，我觉得很 OK 啊，然后而是说，可能你邻居就是，或者比较极端点，你女儿也想做之类的，就是
那个冲击，
那个冲击感
很强烈，
对对对，非常强烈，那一步有点难。
但性工作者现在是怎么互相认识？你的性工作者的范围应该跟其他大家直接联想到的范围应该不太一样。
对对对，这边也是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因为传统大家在讨论性工作的时候，都是最传统那种娼嫖关系，一个人付钱要另外一个人服务你之类的。对，
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年比较常举例的是，比方说 A 片演员，就色情片演员，他也是拿钱办事，对，他其实在定义上他也是性工作，
是。
可是大家平常在想象性交易议题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这个领域。
因为那不是他平常接触得到的范围，
但其实那反而才是他平常接触得到的范围，因为大部分人会要看 A 片，
也是，但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那么直接的在他们身边，大家所有看来的片子都不是近身的，就是你要不是从哪里非法 download 下来，或者转入，
对对对对，
或者网络上放的，但不管你是看的欧美或者是其他国家，都还有一种距离感。
对对 对, 对,
对、
但其实近年
本土产的开始增加了，
又开始增加了。
这个是一个我不太确定能不能说好事，但我说起码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自产的A 片群体才对，就是我们的性的想象投射，起码要有一部分落在自己人身上才对吧？
对对对，我同意，应该要有这个现象。
是，
当然还是可以有人就是喜欢，
你当然可以想 fantasize 各种人种，
对对，
但你完全没有一个落在本土上，看起来挺奇怪的，
挺哀伤的，我觉得，所以我近年就是虽然就是自己有点过气，被一些后进门压过去，但我其实蛮乐见这个情形，就是台湾自己本土的大家可以去意淫，而且也真的看得到他的器官的那些对象变多了。
是，所以这个性工作者在你的工作范围里头是怎么慢慢，这就你观察，虽然你自称过气了，但是就你观察是怎么慢慢成型，以及大家如何互相认识。
大家如何互相认识？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回来那个性工作的定义里面。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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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比较传统的那种娼嫖关系的那种，就是我自己接触到的是那个色情按摩。对，就有一些会宣称是 SPA 按摩店，对对，但就是关起门来之后就，
或者是哪里特某个部分的什么能量治疗什么之类，
或者是机能保养这一类的用，
对对对对，
有很多，对的，我们有时候会讲羊头店啊，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对，类似这样子的，
或者是纯就是纯色情
纯按摩，对对对对，
纯色情，
对对对，这个异性恋同性恋都有。那因为我自己是 gay 嘛，所以就一开始先认识男同志圈的，对。那这几年就是大家在做运动的时候，后来有那个 大家比较容易在台面上看到的是酒店小姐那一群人，对，从那个有个酒与妹仔的日常，他们那个粉专出来，那边大部分是酒店业的，我先强调一下，就是酒店小姐们，他们没有那么喜欢被直接跟性交易划等号，对，因为大部分就是讲比较粗俗一点，就是是不是做纯的，有的就是真的是纯陪侍，他没有在外出跟陪 S， 陪 S 就
我知道，大家应该都懂了。大家都成年人了，
我很怕就是有那个比较没接触这个议题的朋友第一次
听。你如果听到的话，也稍微了解一下，其实这个就是常态。不是说到处都是，就是这个的确已经在地球上发生了，稍微 Google 一下应该就可以了解。
对。就酒店那边有开始出来，但因为酒店在没有性交易的那个部分是合法的，
是
对，所以他们就是可以在台面上运作。就我认识的，他们也希望可以把他们的关于工作权的这些概念，就扩展到有性交易的那一块。对，那是。那时候就是一两年前，就是男同志圈这边的社群跟那个刚说酒店那边的社群，就是有联络上，
有开始互相接触了。
对，那一开始还是有一些，就是大家因为那这两个产业，不止两个产业，应该说这两个。大群体就是很不一样，它太不一样了，
太不一样了，对，所以关系也不一样。
对，所以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多挑战的。我必须说，就是
谁促成这两个群体接触的？
谁促成啊？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名字讲出来，反正大概就是两个我另外一位朋友，然后。跟那个粉专的一个主事者，
是一个
其实她蛮年轻 的女生，对
，OK，
不好意思说小女生，因为她其实很多地方都比我强，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就觉得，天哪，一群三十几岁的 gay， 然后比不上二十几岁的妹妹，这样等等的感觉，
那个能力跟年纪无关了，对，
但就有一种
很厉害的感觉，
对，真的是酒店真的是能在酒店业活下来真的是很厉害，
都是强中之强了。
对，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两边开始接触之后会，希望能够推动一些什么？
对，那也比较有能量，因为说实话特别在性交易的讨论，男同志圈有时候很难发声，特别是遇到，对不起，我要就是有一点政治立场的攻击，
遇到喜欢的吗？
不是，遇到就是反对性交易的女性主义者，对，他们就对，这那边很难对话，因为男同志圈就生理男性，他所以我们很难说自己了解被压迫的女性是什么状态，对，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女性真的有被压迫，
是，当然，
对，那说实话，我觉得男同志圈最难反驳的就是堕胎跟怀孕。对，就是那个风险，在讲台风险，
我们是完全没有立场说话的。
对，那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就是我们有时候很期待，就是希望在某些在某些论战里面需要有女性出来发声。对，那前两年的契机就是把这一串就是可以连接起来。对，
所以现在应该有一些成果了，还或者是稍微有推进几步。
应该说社群彼此有开始彼此认识，但其实这个连接目前观察比较多还是在北部。
OK，
对，中南部跟东部不确定状况怎么样，对，但要说有成果吗？我觉得还在内部，还没有发酵到外部，还没有到真正对社会有实际的影响。
是，
对，因为说实话，我们今年目前的联络还是，比方说有一点内部赔力，或者是有一些认识的人出事的时候一些的救援，
起码就是先照顾群体里头的自己人。
对，这一块其实就很花资源。
了解。
那说实话，我觉得其实大家通常想到性交易的倡议团体，可能会想到的日日春。就我所知，日日春他们其实也是很多能量都必须放在那个个案救援的那一块，那一块真的非常消耗能量。
是，我可以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些倡议组织跟真正在做救援第一线的组织，有时候会不合，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他们想说我们都忙死了，你们不要在那边乱。
对，其实常常是这样子，就不止性交易圈子，我发现到其他的社会圈其实也是常常这样子，
自己都已经焦头烂额了，你们还在那边讲些五四三的，
对，说什么啊体制要改变啊，
没赢啊，
对，就真的是对彼此都无奈，
是，但回到你自己的性工作身份， okay. 就是这件事情应该同志圈应该都非常清楚嘛，就是你自己投递了自己的作品，然后得到了拍片的机会，
对，
然后这个算是一个契机，就正式让你觉得做到了你想要做的性工作者的身份吗？
真的是是不是真的自己想做的吗？如果是只是去日本那一次的话，就是在性角色上面不是，所以所以没有那么想。对 对, 對，但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产业的观察。嗯，因为我自己以前在想象拍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是还是在想象自己作为工作者的那个角色。嗯，对，那真正去了之后才就是可以观察到说，哦，人家因为在日本那边它就是一个产业了嘛，它是一个合法产业，所以它可以有一些产业里面的制度。嗯，然后才意识到说，哎，原来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观察这件事。因为以前我接触性别或者性教育议题的时候，都是跟性别圈的或社运圈的，
是是是，
对，所以大家都在讲说，哦，什么底层啊、压迫啊，然后性工作权啊，
是是，对
对，那就是另外这是一种观察方式。
对，
但是就我自己就没有注意到，哎，有另外一种观察方式，从产业的角度来做观察。
所以他们的产业角度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不同的面向可以切入？
讲白一点，其实就是啊，毕竟要赚钱啊，就是你，就是比方说你成立公司，那你总要能够养得起，就是这些为你工作的人，
是
对。那包含我自己3年前自己试着在台湾做，就做自己拍的，就台湾本土拍的时候，我就很比较为难的就是，比方说我到底要不要请人来帮我剪片那请人来帮，或者是 跟那个要来拍片的人联络的时候说，哎，那要不要再请一个人帮我跟对方联络，
是
好，那剪片的还好，我就联络那个就会有法律问题。嗯，对，因为他就是因为我首先我要不要给他薪水嘛，
给了他薪水他就变三七了。
对对对对，就会那个因为刑法有一条叫做意图盈利而媒介，就是男女与他人。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一条就很容易限制到他。嗯，然后性交易相关的法规呢又很微妙的是呢，实际从事性交易的人呢罚的比较少。嗯，但是媒介性交易的人会罚的很重。
哦，就是大家比较讨厌三七了。
媒介的，对对对对对对。哦，就是法规面是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在反对性交易的那个立场也是倾向这样，因为他们反剥削嘛。嗯，对，那所以我就变成说，好，那我就不敢找那个不敢请朋友，就是帮我
中介。
对对对对，就两个环节，一个是我要不要付钱，第二个是那我要付多少钱，
以及你拍这个片得到的利润足不足以支付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这些就变成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停滞不前的状态。对，所以其实我3年前那一次不算成功。嗯，那后来我还蛮开心，就是这两年看到很多。
对，这两年因为在 Twitter 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也不是这两年，这是三五年的事情 Twitter 变成一个新的 Pornhub。
对对对
对，
还有被扬弃的 Tumblr。
对，因为 Tumblr 被封了嘛，被查禁，所以大幅度逃难到 Twitter。
对，
那 Twitter 大部分人的使用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预告片网站，然后联网 OnlyFans。
对对对对对，
那 OnlyFans 就变成大家一个新的事业体的平台。
对对对对，
这件事情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发展，以及它现在到底能够为一个这样，比方说性工作者的身份，养活自己吗？是可以的吗？
是可以养活自己的，但我觉得各个产业都有一个困境是，就是应该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每一个产业，
当然，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好，也许有兴趣，有的人觉得好像没什么能做，就是好来试试看，
是
对，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以也许有的人就是有人可能赚的，我之前跟某一位也是做得很好，做比我好很多的合作，
是合作，
对对，然后合作之后呢，我这边的订阅数就直接多了25%。
Wow,
我就想说，而且我这边还没有发他的那部片，跟他合作那部片，只是他那边发了，然后提到我而已。
是，
我这边就可以多25%。我就想说，
哇，这个
天哪，那你那边到底是多少人啊？
这个网黄的力量非常惊人。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的兴趣率是很厉害啊。我要说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蛮 M 型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以，他只是提到我，我就多25%。
是，
对。那有的朋友他可能订阅就是大概10来位。嗯，对，那个落差是很大的，
是当然当然。
对，那前者他可能就是一个，我就会担心他说他明年会不会被那个被国税局查之类的。但讲到这一块，其实我是赞成这些我们的这种收入是要缴税。对，那只是目前制度上到底要怎么安排，那会是一个问题。对
是
啊，但我要说的是他是一个很 M 型的状态，所以也是有的人是养不活自己的。这个在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性产业，问题在于 自营工作者，嗯，就是其实所有自营工作者都是这个状态嘛。
是啊，是啊，因为有人画插画画成名，也有人穷困潦倒、啊。
对对 对, 对，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 对, 对，就是最会，就是即使你没有老板，你还是会剥削自己。大概是，我觉得要当要谈工作的时候，就会变成就会变成这个这个。
那你自己这个老板跟你自己相处的好吗？
你说老板，你说律师事务所吗？
啊、作为你一自己的老板，
哦我哦，
对你自己好吗？
我就是还蛮。有点太骄纵自己的状态就是我其实拍片跟上片还有宣传都没有很、
嗯、
我觉得都没有很尽对 对, 對不够规律也不够尽力，就是我很不会写文案，就是我常常就是看、哦、为什么他文案都写那么好，然后自己就是、嗯、啊算了不想写文案了，直接上片子就好。
你知道
但其实文案很重要、
你知道我们刚刚开录的时候制作人在旁边就是虎视眈眈一直看着，而且一直不断露出淫笑、
对他还在笑，
他当然完全呈现一个腐女状态但你刚刚讲到文案的时候他是自己举手了，
哦愿意帮我写吗？
所以如果腐女帮你写文案然后还让你的订阅率飙升的话，我觉得世界真的就太奇怪了
我觉得很好啊，我其实 我觉得很好，因为其实我就所知欧美的 A 片业，而且是拍给异男看的 A 片业、
是是是，
有很多女导演，
我相信因为女生真的比较懂吧，
可是是女导演要拍给异男看这件事就有点我就有点错乱。
没有，我觉得就好像就是我觉得男生啊，异性恋男生可能是全世界最搞不定其他人的人了，就所以他们危害很多世界，不是？千万不要打电话来骂我，对不起。
没有，就大部分犯罪者都是异性恋男性啊。
就是在理解别人的角度上，我觉得女性跟男同志真的哦比较能够有不同的角度。
OK，
我觉得异性男生不是傻也不是笨，是因为生下来有一种理所当然。
啊、我懂你意思。
对，就是他就是这样看世界，世界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啊，
就是、围绕着我旋转。
对对，我就是这样。不然呢？嗯，但对别人来说有很多不然。
对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了别的角度，我们不小心蹲下来，我们不小心跌倒了，我们就是站歪了，然后所以看到那些事情。嗯，对
对。好，那
所以你决定要接纳，帮你当他可以，他也许可以，你们等一下下节目自己慢慢谈了。但讲到这个，虽然阿空看就是你的整个资历看起来是非常会念书的。
还行，
什么还行？什么还行？你念清大资工，后来还去念了交大音乐所，
对，
然后中间还去念了法律，
对对对，
这已经不是还行而已。但我要今天要讲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阿空其实是一个会做音乐的人，而且会唱歌的人。
我们要提到这一块吗？我现在很紧张。
你害羞了吗？
对对对，
你害羞吗？2006年，你还真的是还在念清大。
那对对对，
清大时期有发了一些歌在 Street Voice 上，
你竟然连这个都去查吗？
我当然都查到，毕竟我是 Street Voice 的音乐频道总监。
我知道，我知道。
我想说，哇，这些歌竟然都还在耶！
对啊，我就没删掉，还是我现在把它删掉？
没有，千万不要删！我希望你的粉丝们可以下去听一下您之前的状态，而且那个时候的照片跟现在阿空的样子长得很不一样。
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出来，认出我来，
看脸就知道啊。虽然造型变很多，我觉得这是 我想谈的另外一个题目。我觉得女生我真的非常不熟，但男生通常有一个非常好玩跟有意思的进化那能叫进化史吗？
请说。
就是高中时期或大学时期的男同志跟他出社会开始搞定自己性向之后的样子通常会截然不同。
对
对，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哎、欸，
因为大家就会飞定一个哦，搞定自己的男同志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是有一个想象的。
对，但我无法反驳这个说法，但我一直对于自己应该如何打扮自己，就是很没有，常常很没有想法、啊。
但你现在就呈现一个，我这样讲没有别的意思、呈现了一个主流菜的样子啊。
好，我还蛮向往主流的。就有时候不避讳，就是虽然是就是也算是在做性别运动，但就是对于自己向往主流这件事情还是要承认一下。
就是主流菜这件事情是到底怎么形成的，我其实一直非常非常好奇。
就自己喜欢的菜啊。
没有，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同一个样子？ 我其实就是这个逻辑，或者说对于那个身体 认同的建构，要长这样，头发要这样剪，衣服要这样穿，然后这个主流菜大概维持了十几二十年的一个标准吧。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性向没什么关系，就是即使放到异性恋圈子，就是当偶像们是什么样子，
没有，台湾其实大部分男偶像都不长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就是男同志圈的这自己在讲自己的偶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是是是
这件事情
会
有，对，还是有某一种流行嘛？那很多人喜欢的那样子，就越来越多人想要向往，想成为那个样子，所以那样子的人就越来越多。
对，但我们回到你那个还不是主流菜的时候，那个时候，音乐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在你的生命里头啊？
高中就是我高一的时候加入吉他社，然后其实那时候练蛮勤的
啊，真的。
对，我就是高中才开始学，然后就是真的是每天弹两三个小时。
那个时候有想要往音乐这条路上走吗？
有啊有啊，但你知道就是家长嘛，都一定会说啊，那个就是你现在兴趣啊，或者是那个行业很辛苦啊之类的。
哪个行业不辛苦啊？
对，就是长大了才想要想回家。
对啊，
但反正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我觉得当时的环境跟现在也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当时的网络分享没那么发达嘛，当时是滚石可乐、欸，
是你2006年放上来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进这家公司呢。
2006年 Street Voice 才第几年、啊？
才刚刚出，刚刚开始出现，你算是非常早期的使用者。
对，
非常。
我是用过滚石可乐的哦。
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滚石可乐是什么了，我的天哪！对，
反正就当时是当时的时空是那样子嘛，当时也没有什么 YouTube 可以什么 看 YouTube 学吉他之类的东西，
是
对，所以当时我觉得虽然我练蛮勤的，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接触或是更进一步可以接触不同领域 的那个机缘
啊，
对，所以就其实一直停滞在就是那种哦，就是一个高中练过高中学过吉他的那个 level。
当时写歌其实都是有目的的嘛，对不对？就要写送给谁或干嘛的这种，
有一些有啦，有一些没有，
所以是有效果的。
没有啊，没有效果啊，就是写给对象都是不能哦，因为当时自己性向认同也还没有完成
哦，真的吗？
对，然后
那时候还在彷徨，
对，我一直到大三大四才确定自己是喜欢只喜欢男生，
所以那时候写的歌《坐在清华看星星》是写给男生还是写给女生？
写给自己吧。
真的吗？
我想一下，我看一下歌词。你有印歌词吗？
没有，我只是抓了几个重点字这样。
哦，
写给那时候暗恋的一个对象，但试着让他可以不是属于两人世界的情歌。
对，哦，对，我想起来了。是谁啊？那时候
我怎么知道？我问你啊。但是虽然当时写的歌你自己开玩笑说可能不见得有成功，但音乐这个喜好留下来，因为后来你转去念了交大的音乐所。
对，
不过你交大音乐所的论文也太耸动了吧。
其实后来口试的时候发现还好。
真的吗？
对啊，就是口试委员们就说这个你这个题目就是在美国其实蛮多的。
没有题目我觉得还好，是内容，我看到内容所以我简直瞪大了眼。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2012年的论文嘛。对不对？论文的标题叫做开放式关系原创多媒体音乐作品及诠释。对，名字听起来还行，就毕竟现在我们是2020年了，大家对开放式关系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
但里面有一段
是
核心组素材。你还记得论文内容吗？
不记得了，你念一下好了。你知道说我放 A 片的那一段吗？还是
没有这一段？我们稍微念一下，但大家请不要对于这会提到以下推提到的一些字有些大惊小怪，毕竟都是一些人体器官而已。这一段是讲到的，为了象征男性将阴茎视为最重要器官之现象，核心组均使用传统半音阶演奏不会使用的按键半按演奏方式，表达男性对其阴茎小心翼翼的心态。
你觉得大家有理解这一段说什么？
没有，我念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好了，就是反正我那个曲子里面用的是有一个半音阶口琴，就是那是口琴的一种。对，口琴还蛮多种分类的。
Yeah.
对，那它的方式是如果没有按任何东西的话，那吹出来的音阶就是 C 大调。
嗯哼，
对，那如果按了一个音的话，就是全部升半音。
是，
对。那可是大部分的演奏呢，就是要么不按，要么全部按到底。
对，
对。那我偏偏就是只
按
一半。
半
对，就是会它就会出现 两个插半音的音同时出现，嗯，对，那 这件事情在音乐上是比较刺耳、比较不和谐的，就是用了这样的元素。
这个论文写完之后，同时应该产生了一部可以聆听的作品吧？
对对对对，嗯，对，
那个作品在哪里？
在我硬碟的深处。我觉得很多说，我觉得很多说是都这样子、啊，就是我的论文还是不要给大家看到好了。对，
因为那个当时写的时候提大纲的时候，教授的想法是什么？
教授就是好啊 ，OK， 嗯，好，你要做这个，好，那我们来弄。对，
所以当时论文报告的时候，除了教授论文之外，那个作品有现场演出过。
有，对，虽然演出了蛮糟的，因为 我自己现场演奏其实蛮糟的，就
是
没有办法，就是当人家说音乐所，算你什么乐器，我说啊，没有没有，我没有办法演奏。
其实音乐所本来练的也不是乐器啊。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啦，但我因为就不是本科班出来的，
是是是，
所以就是在演奏的这个能力上就是不够，蛮不够的。
但是这个如果照着你当时写的这个谱，是有办法录出一套。
可以
很有趣的作品的，
很有趣吗？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啊，这什么东西？这音乐吗？因为其实因为我那一组就大部分在做实验音乐或现代音乐，对，那这些它
就
是非调性的。
对，如果大家都在现代音乐的脉络里头，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攻击到他们吧？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以音乐作品来说，就是一个那。不懂现代作品的人就是这什么东西，然后懂现代作品的人就觉得啊就
这
样，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无调性或噪音这件事情已经吓不到人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处在这个尴尬的状态，所以我才没有很想要就是放上网给大家听。对，
好好，我其实蛮想听听看这些事情，所以你现在的音乐的
是
的热情或干嘛的这些事情，仍然还留在心里吗？
音乐，我想一下，我觉得音乐所给我的体验反而是我把对音乐喜好有点扩展到把就是对用艺术的方式来看待人生，对，来理解社会、理解世界的方式。对，我就是对看事情的时候，比方说某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我可以比较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就是这样这样，说就是那样那样。但是就是学过音乐，然后有一些。用艺术的方式去看的时候，就是说，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角度去看。
是，
我觉得，我觉得在音乐所反而是学到这一点比较多。对，那至于说实际去投入音乐，或者是去创作，或者是去改变音乐那一块，就放掉了。
所以现在不唱歌了。
现在其实偶尔还是会就是唱一些。就是流行歌那种，然后可能会自己录一下，但是又不方便放上网，因为就有著作权议题，所以我也不方便放公开。
是是是，
对对对对。
但因为既然这个作品叫做开放式关系，连着你的性工作者的身份，但已经结婚的你也算是开放式关系。
对啊对啊，在
这件事情怎么达成协议的？
这件事其实是就是在认识交往的时候
就已经
先说了，我就跟他说，对，我就是向往做性工作，然后。但当然一开始还是有一些磨合，因为虽然我是说向往性工作性交易，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做，然后一开始，而且那时候其实刚进圈子，所以
他的确是有个圈子的，对不对？
我是说男同志圈，那时候刚进男同志圈，不是那时候刚进那个性工作的圈子，
好好，
对对对，那时候刚进男同志圈，所以自己的性经验其实还不够啊，然后性经验还不够就说要做性工作，就是我觉得这有点。不太搭嘎啊，就是不够格，对，所以那时候就先有一些无酬的
无酬的演出，
也不是演出，那时候还没有拍，那时候还没有拍，
是是，
对，那时候还没有拍摄习惯，
是、
但就是有一些，反正就约炮，对，那约炮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有还是有需要沟通的部分，
就是对他来说。这个关系，
因为他不只是我不他就不能够想成说哦，那只是工作
啊、哦，对他来说仍然是冲击，而且听起来像偷情。
对对对对对，就会有这个层次在。
那当时要怎么解决？在当时的情绪之下，
当时怎么解决哦？当时就是当时的妥协彼此的其实他妥协比较多嘛，就是说，反正我要约的话，那要跟他说，
要报备。
对对对对，那后来就。但是也发生另外一个说，那要说到什么程度？我要跟你说是谁吗？然后，可是如果对方不想被你知道怎么办？因为说实话，就是你跟一个人约炮，他不一定想要被另外一个人知道。
是是 是，
对对对，所以那也这件事也涉及跟我约炮的人的隐私，对，就很尴尬。然后
好复杂的道德、哦，
对对，我觉得我好，我要说一下，我其实是蛮保守的人，然后在这一块之外，对，我的保守就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保守，就是当有的人就会问，比方问我一些朋友，就说，哎，那你有没有跟阿空约过？嗯，然后或者是问我说，哎，那你有没有跟谁约过？
是，
我的标准回答是，我不能够告诉你。啊，就是，但这件事很尴尬，因为大部分人听到这个回答，他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有，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就连没有跟我约过这件事，也是人家的隐私啊，
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
这是你的职业道德，
对，所以当别人问我说，哎，你有没有跟谁约过，我就只好说，我
无可奉告，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有可能，
因为大家自动就会脑补说，哦，你一定是有约过，所以才这样讲，
对对，但事情就是有可能没有啊，因为说实话就是。
你也是有挑的，
不是挑的问题，不是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他跟我认识太久，然后他可能也是也常常在约的人，
是，
然后其他朋友就会觉得，哈，你们两个竟然没有约过，就是会有这种情形，但是又觉得啊，对啊，我跟他就是真的没有约过，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是我这种就是约过很多的人，
所以大家会自动想象你应该谁都碰过了，
也没有说谁都碰过的，但就是我的意思是有约过或没有约过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我觉得从隐私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它不管答案是哪个，它都是隐私，
是当然
对对对，
是，
所以就真的说就反正我知道说我保守，
但是在隐私这一块，当时那个必须要告诉他，但要告诉多少这件事情，然后一路还是顺利的走到了今天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蛮感谢他的啦，就是为此应该蛮委屈很多。所以我当时也是有另外一个抱怨，
另外一个什么
抱怨哦？既然反正今天要讲开放式关系嘛，我就抱怨一下。
来吧来吧，
好，反正就是我当时就是那时候还在交大的时候，就跟他同居，
是
对。那他会去跟朋友打麻将，然后我就是去跟朋友约炮嘛，对，就都是就是
很公平，
对对对，就是、一个约他的是打牌，我的是打炮这样子，对。好，那我去跟朋友约炮之后呢，我就回家等他睡觉，
是
对，但他不回家。
哦、
因为人家打牌，
因为打牌经常过夜。
对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想说谁比较不乖啊？到底
对对对对对 对，我就是我就有这个情绪在嘛了。我
至少都回家了，
我就回家等你，然后你去打牌，彻夜不归。那为什么在社会上是我被骂？就是为什么我的社会道德，就是社会上对我的道德判断是比较低的？
对，因为我们对于性大惊小怪啊，
对，这我反正我当时就有这个不平衡。
但这件事情他有接受你的论点吗？
他也没有不接受，但我其实也是这两年才开始讲这件事。当时不太敢讲，因为当时就觉得，当时自己也觉得，他委屈比较多。但其实当时还是就是有时候会生气啊，就是我都回家等你，为什么不回家？
然后因为他说，因为炮顶多给你两个小时吧，但打牌通常要好几 round，
但我打炮对象也想要，也有的会想要跟我就是继续睡一个晚上。
好，那我都拒绝，这是你们的事了。
对啊，对。就是虽然说是开放式关系，但是我跟他在情感面其实还是蛮密切的。
没有，我觉得因为讲了开放式关系，大家会觉得说啊，反正你们就是想要乱来嘛。没有，我觉得大家对于开放式关系有一个很轻浮的想象，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们两个就是想要到处玩，可是通常要非常非常坚定的人才能够真的
继续稳定下去，
很能够跟对方说我们一起走向那个境界。
我觉得开放式关系的另外一个应该说会被批评就是想要乱玩的话，我觉得能够做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是，哎，那不想乱玩的人到底在纠结什么？
没有，还有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如果你想乱玩，你就去啊，因为不见得找得到人啊。
那
你也太臭美了吧？
那是另外一个困境了。
因为大家常常会说啊，比方说开放了什么，或者是贩卖了什么，然后就会鼓励滥交。我说你想要滥交也没有那么容易啊。你要找伴交也得找到对象也愿意跟你啊，
对
对
对, 对，
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吧，
对对 对, 对，那些也是要成本的，而且成本还不低，
是，对啊，好像这件事有多容易一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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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但我们不晓得感觉趁机骂人。好，但讲到阿空，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会念书，然后还有现在在性工作者圈应该颇有名气之外，
我不能承认现在有在做。
好好好，
对对，
但有一个事情是没办法不承认的吧，就是你之前做过一套翻模嘛，
对对对，
而且原来翻模还有更新版，
对，
两年前
他们还出了翻版，
两年前出了更新版啊。
对，
所以是怎样变大？
没有啦，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其实有的真的跟我做过的会说，为什么翻模好像比较小？对。
你这么客气，翻模比较小、啊，
翻模还比较小，对，但那有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啦，对，那总我觉得用口语有点难解释，对，反正技术上原因，因为那个翻模的时候，翻的时候那个浆那个是要包覆住的嘛，
是，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搓嘛，所以它然后你又要撑个两三分钟以上、
oh, ，OK，
对，那为了维持硬度，我用了吊环，反正就阴茎环，
是，
对，那反正就一个套在阴茎根部那种，
是
那我当时用的阴茎环是连睾丸一起套过去的，
oh,
所以睾丸就被整个阴囊就被往前推，
对
对，那所以翻出来之后呢，就阴囊的位置就比较前面，那因为翻模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固定那个形状，
是
它不像真的人体阴囊可以。摆来摆去嘛
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节目上讲这个
但因为 这个问题蛮常被问的解释一下
想说哦，为什么 真人跟翻模的位置跟尺寸有微微不一样，
对对对对，
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对对对，所以翻模出来的它的可插入的尺寸大概是 15左右然后那时候那个公司就说，就是想说要把那个数字写上去。我说我当年跟人家报17、18，然后你翻模出来说可插入空间15，
这样大家就会说，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呢？
对，就还说有，但我后来面对这个，就那为什么要买？为什么不约证？我就会说因为翻模的不会软掉啊，
而且因为本人没有那么多空闲。
对啦，这才是主要原因。
所以翻模都这么老实，不会稍微加油添醋。
这是我的没有啦，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有没有。
我以为翻模通常都会哦，如果他弄出来，然后稍微微幅扩增一点点，因为感觉卖相会更好一点。
但我猜，
显然我想错了。
我猜跟市场策略有关系，就是技术上他一定可以把它就是
加大弄大一点。
对对对对，
是。
但我猜可能是就是我的尺寸还蛮适合的吧。
Oh, OK，
就是可能再大，有些人就会。不习惯，
是是，
我自己实际经验是这样啦，就觉得哎、
okay.
欸，好像差不多了，或者是，我还蛮常遇到就是不方便让我弄到底的
，OK，
对对对，但也可能是因为角度或者是我技巧，
是，
但总之我觉得在更大可能有些朋友
因为大真的只有好看，并没有特别的，
对对对，因为而且你要追求大，总是有更大的，
对对。
就是要追求更大的不用来找我，
对，要追求更大你知道影片里头有很多异物，我觉得那就好。
对， 对， 对，
好，那为什么会突然不是突然吧，就是厂商觉得时代更新材料有更好了，所以帮你重新做一个新版本。
我觉得是他们想要每年有新的产品，那时候的想要这样、
哦、
对，那中间有推出过其他的，然后那一年想说好像应该是他们是不是他们第一次推出电动的、
哦、
因为第一次的翻模我觉得那两个版本都蛮厉害的，因为传统的就是一根在那边，
是，
但我的第一根它是可以调角度的，就里面有活动关节。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时候厂商就是拿那个试作品给我们看的时候，他就在我面前这样折它。
你想说本人就坐在面前不要乱折？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前两三次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痛，后来就看习惯了。我后来也会自己在别人面前示范这样折。
等一下，你哪天对你自己的东西？
我当然不会直接折，当然不会折本尊啊，当然是折翻模。对，然后对，第一支是这样子，对，但第二支它就是电动，它有就是传统一般跳蛋的震动模式，然后也有那种转圈的那个模式，对。对，就是出了两个模式，而且那时候另外做了 ASMR 的那个，
哦、
反正就是我用气音讲一些台词这样子。
等一下，那个气音讲一些台词会收录在哪里？
就在我记得是预购版的限定赠品之类的。
所以当他在使用那个时候，你可以播一边播放阿空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哦！
对，当时的。策略倾向策略
好，我对于这一块产品真的非常无知，我不知道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就是它是一种结合吧，我觉得那个尝试也蛮有意思的。
是啊，是啊，
对对对，那一系列。
所以现在就是固定每隔几年就要更新一个版本。
但毕竟也还不到十年，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
因为第一个版本是2015年，
对。
然后刚刚讲到那个还配上语音的，而且中间可以折的。那个新一开始就可以折，
一开始可以折。第二个版本反而不能折，但它是可以
变电动的。
电动
的是2018年，
对对对。
现在是2020年，也许再过一两年会有一个。
我还蛮期待，希望到时候我的商品还卖得出去。
但 市面上同样做翻模的人并没有很多吧？
其实，以量产贩售，而且就是具名露脸的，
对，就是挂名字的，
对对对，
其实很少啊。
好像亚洲只有我耶。
哇、wow、
我还蛮意外的，因为连日本就是那个真崎航，他当年也没有翻。就日本的传奇 GV 男优真崎航，他也没有翻。
你在男同志的情趣历史上写下了一页。
对，就这一点，我觉得哇，就虽然不是我个人成就，但就觉得哎，
这当然是你个人成就，不然是谁的成就？
没有，就跟公司，他们公司有邀我，因为当时也不是我跟他们说，哎，我想要做的，是他们问我说，哎，要不要做这个？
对，他们看上你啊，他们并没有看上别人，他们之后也没有找其他人做这件事情。
哎，有了，但没露脸，被找的没露脸。
哦，
对对对。
所以
露脸的目前还是只有我。
所以虽然你自称过气，但怎么样这件事情还是留名千史啊。
但就是只是身为历史人物这件事情，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就是我还是有未来的人生跟就是跟更想达成的更高成就嘛。
所以接下来想要达成的更高成就是什么？
我希望可以在就是台湾的性产业还是可以有一个发展。
嗯，
对，然后我希望。以个人成就来说啦，我希望不要只是那个哦，在台湾性产业的推动上面，有所帮助，这样
就是你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同运分子？
对对对对，我
希望
在产业里面也可以有一个至少让我赚钱赚多一点。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做呢？你接下来想要怎么做？
那可能就是待会录完之后，先请制作人帮我看看能怎么帮我写文案。
写文案，
对，
因为现在虽然我们在讲说 Twitter 在这几年上的发展，嗯、看起来很大力的推动了这件事情。嗯、不能讲大力推动，他们其实没无所作为啦，所以才方便大家做这件事情。
但也可以说放任之类的，对。
但前一阵子是不是有一些人因为在上面放了一些影片，导致他们受到一些巡查或干嘛的？
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在台湾还是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会觉得啊，就是因为有些人太高调，所以才会被查，但是因为、因为也在律师诉讼嘛，就认识一些法律圈律师界的朋友，跟他们讨论，感觉其实仍然是这些事情，就都是如果公权力要查的时候，他还是会去查。那我最常被问的就是，哎、做什么事情会不会被抓？我就说，不管你就算没做什么，也是会被抓，这就是国家公权力可怕的地方。就是那件事情到底合不合法这件事情，
因为都太模糊了。
对对，都太模糊了，所以他想抓你的时候就抓。
他可以用一些，比方说看起来不着边，比方说社会秩序维护法
对对对
之类的这些来处理。
对，那其实那或者是说，有时候他就抓你啊，就是就算最后可能检察官不起诉或者法官判无罪，
但你也受到干扰了。
对对对对，那个部分才是麻烦可怕的地方。
而且他光这件事情就足以喝足你了吧？
对对对，
是
以他们。对啊，以他们目的来说，那前一阵子，应该说最容易被抓的其实是军警制服系列
啊，
有在穿军警制服的朋友就是要特别小心，
因为觉得挑衅，
对对对对，
他们觉得挑衅了。
警察好像还好一点，但是军人的那一块，就是国防部对此还蛮敏感的。对，我听过有出事的，就是比较两三个月前就出事的，大概都是。就是有军人制服的
军方系列的，
对，那但是那个情境有一点微妙，就是虽然他实际抓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穿了军人制服，可是他去办你的条文跟军人制服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仍然是用三不猥亵物品去办你，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其实面对法律或者是面对公权力，虽然现在好像有点在对抗公权力的，但其实就是啊，
是
他常常会发生说，他其实是因为 A 理由。但是他名目上他必须用 B 理由，另外一个理由来办你。
是，
那如果跟言论自由的历史比较熟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但其实我觉得他是很类似的关系的事情。只是在平常在谈论言论自由的那一挂人权团体里面，我们性别圈的又很难在里面提这个话题。因为说实话，
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太边边了，
他又对这个对他们来说不算是政治言论。对，因为他们最想保护的是政治言论嘛，应该说最敏感
是
最需要保护的是那一块。
对，
但性言论就是就
等一下，这样等一下再处理。
对对对对，然后更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妈的，连商业言论都没有被这么不被重视，因为在宪法
在宪法讨论层次里面，商业言论 是可以受到适度的、某一些限制的，商业言论的言论自由会比政治言论的低一些些，其实低不少了。
对，
但是在 性言论在哪一个层次这件事情，就是就觉得那性言论到底在哪个层次？
现在应该是没有层次可言。
对对对对，就现况是这个样子。那好，回来那个推特那一块。对，那所以有时候另外有些朋友他可能甚至不是什么散布猥亵物品罪，他可能是被用儿少保护的那些法去抓。对，那
为什么？因为他做了
没有有两种，一种是他的那个影片，里面有像是未满十八岁的人
，OK，
对，那或者是有的人是真的有未满十八岁的人，那种我就觉得，
那你就是明知故犯啊，
对对对 对, 对，虽然我个人是支持，就是这个行，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行为也。不应该就一定要被处罚了，对，但是至少目前
就是那个法规是反而是相对明确，
对对 对，那个法规是非常明确，你就是不可以拍摄跟散布未满十八岁的影片，对，无论有没有隔绝措施嘛，
对对
对，那个比较一翻两瞪也没办法，
对
对，但有些朋友他就是这个人好像，比方说有的人可能穿高中制服，对，那就很尴尬，
你就是故意要擦边球啊，
或者是有的就故意还穿国中制服。对，
那就蛮那个的。
对，那你没被抓，你被抓怪谁呢？
是，
对，
是，
就算最后，就算最后可能你证明了，就是说好，那个人他其实满十八岁，
他只是扮装。
对对 对，那但这件事情其实，在不同国家也是有不同的规定的。对，像美国有些州，他就是规定到说，你连扮成未满十八岁的都不可以
。
对
对
对，
是。
那台湾在这一块，因为之前有修法过，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判决说明确的说，扮成满十八岁的扮成未满十八岁的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一块是其实还是危险，有点危险的。
Okay, 了解，反正这一些事情都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努力了。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不过我的朋友圈比较常焦虑的仍然是在我们就全部都是成年人，也全部都给成年人看，这样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
答案是
啊，就一样，就是人家想抓你的时候，你还是会被抓啊，只是最后可能会不起诉或无罪。
是，
对，那些都是我觉得现在有点无奈了。但我觉得有点然后前两个月的这些事情，确实也造成就是所谓网黄圈的有一些寒蝉效应。
是，
对，大家就开始陆续把推特就是可能锁起来，或者是限定一定要有。交友的才有，或者
是
放警语的也变多了。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跟
片子上有警语了吗？
有一些朋友也开始放了。对 对，原本好像只有我有放嘛。
警语会写什么呢？
就是未满十八岁，请勿观赏，就是这是比较典型的写法。对啊，我的警语就比较挑衅了。
你的警语是？
我警语是就是以下影片包含那段好长啊。我自己都背不出来，包含就是可能使是一般人感到不愉悦的内容，然后请青少年有害，
是
对，就是
之类的，
就是他我就是刻意不写十八岁这几个字啊，对，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那个大法官解释，就关于散布猥亵物品罪里面，他根本就没有写到十八岁。他根本没有想，所以十八岁这件事情是因为以前的出版法跟刑法的十八岁的那个限制发展，
所以是直接沿用那个想象过来
的。对对对对，所以那十八禁标签都不是大法官解释要求的，其实是出版品跟那个影视那一类媒体的分级办法里衍生出来的。对，那个脉络其实是那样子的，
所以那个脉络其实不能这样套用，对不对？
不能直接套用，但是因为结论上变成贴了就比较没事，所以大家就这样运作了。
是我懂了。
对，跟日本的片子要打码是一样的，因为日本要打码这件事情也不是写在法条里面的，对，而是实际运作就是变成你有打码，那就可以过审，有过审就不会被抓。就是那个
大家都在擦边球。
对对对对，其实都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各个产业或者文化在就是在测试公权力
什么时候会发动，没有，就在当地的法律的状况下试图生存的一种方法。
对对对对，
就是你这里撞到墙我就转个弯。
对对对 对，其实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两个月在推特网黄圈也是这个状态。
那你对网黄这个字，
网黄这个字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对就是两个字就可以描述你要描述的东西，就是
蛮生动的其实。
对对对对对。
好，那阿空接下来除了就是你刚刚讲，你希望可以再赚到让你自己多赚一点钱，
对。
然后除了只是一个同运分子之外，希望可以多做一点点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
好。那想要做什么？最现在立刻当下正在进行的计划吗？
立刻当下要进行的计划，
有正在进行要透露给我们知道的吗？
啊，我这两年还在想，就是要不要考律师，反而不是在想那个。
哦，所以律师这件事情，现在对你来说是可能可以解决眼前问题的一个方法。
其实也不是解决眼前问题，而是当我在这个议题里面要发声、要做点什么的时候，
你需要这个身份。
对，如果有这个身份的话，比方说我写的文章，就是。大家比较有说服力，
是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只是一个念过法律的人，然后
念过法律的人已经比一般人稍微要有概念一点了吧？
是没错了，但是有一种就是人家问我说，哎，这样到底会不会被抓？或者是哎，真的被抓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办？
其实就算是律师，其实也不敢很肯定吧。
对，其实律师通常都不太肯定，
啊、
我必须说、
啊啊，
因为其实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国家公权力会怎么办，然后进入审判之后，你也不确定法官到底会怎么想。
是
对，其实律师还蛮。律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有把握，
对啊，
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可是，但是大家比较容易相信律师的话，对。那或者是律师说啊，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把握的时候，大家比较可以接受。
所以，如果你真正考上律师，我想对很多人的道德冲击可能就更大了。
对了，很多人是这样啊。但我必须说，其实台湾的法律界，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也算是蛮常拍。打赤膊的照片，对 uh-huh. 下半身没有脱啦、uh-huh. 但也可能是放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Yeah.
然后后来听另外一位朋友说，哦，他是法官。
我相信很多压力大的行业里头，大家都得有一些情绪出口。
对
对，
但我只是要说，就是 对，他们有他们的形象，因为法官的那个形象又更好像，就是好像应该更书呆子，更被关在房门里面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他们那个冲击可能更大。
对, 对对对，
所以现在已经在准备了嘛，就是律师这件事。
接下来还在看，因为今年的刚考完，然后我就是看那个朋友们在哀嚎，
哀嚎什么？题目很难，
题目就是对，因为今年名额有放宽，所以今年应该算是相对容易考上。对，但是就是有些朋友就是考的不太理想的时候，就对对
哀嚎，
对对，我还在看说，哎，那最近的这几年的考试趋势是什么样子？就还在看啦，对，但以事业发展，以希望自己能够在。性交易或者是性产业的推动上面有一个
有帮助的
位置或者有帮助的话，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证照。
了解，
但其实还是在评估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本事考上。
以你这么会念书的状况，应该是有
的吧。没有，我觉得因为我在念法律的时候，我就是太常想到一些，太常去想要好好思考一些考试不会考的东西。所以我念的时候我都会很专注在不是考试会考的那些环节上面。
说不定这样对你的律师生涯可能有更有帮助，因为你会想到别的律师想不到的事情。
是没错，但是第一步是还是要先考上啊。现在就是我的一个困境这样。
好的，那我们就祝阿空顺利考上，然后这些我们刚刚的访谈中谈到的事情，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有一些比较显著的进展。
希望可以。性产业里面，我也要有一点转型，因为就是年纪有点到，性欲有点下降。我昨天才跟另外一位在聊说，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网黄就是20多岁，我已经快35了，
也有大叔系列啊，
就是、也有大叔系列、啊，对对对，但就是。他们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压力，就是看那个20几岁的天天在拍，
对他们，
对他们真的是就有几位我知道，我确定有几位是真的天天在拍，
哦、好惊人，我觉得，
但我就是可能、我现在大概一个月拍2次吧，我1次2次，
没关系，你有别的任务要完成，
对，就不一样的。年纪还是有差了，
是，那我们就祝阿空一切顺利了，然后我们希望这些事情都会成真。
好，
谢谢阿空，
谢谢。
听了这么多集《感官一条通》，不知道你都用什么方式收听呢？你可以在 Sound， 你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 Google Podcast 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希望你在 Apple Podcast 上多多给我们留言以及5星。噔，然后我们之前曾经想过要做一集来回复留言的，但因为现在留言量还没有很多，所以大家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给感官一条通，我们期待你每一集的出现。